China Traffic Radio。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多少雪谁难以想象。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ob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购车可享年利率低至3.99%起，奔驰车主复购年利率低至2.99%起，额外尊享百德利限量专属礼遇。详询北京百德利之星，电话0105873-9999。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8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开局有能量，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哥哥，咱家这房顶结实吗？
没问题。
可水越涨越高了，咱们还能往哪逃啊？
别慌，我先把我这红 T 恤脱下来，用手挥动着，兴许远处的人能看见咱们。
哥哥快看，那边有冲锋舟。
喂，我们在这儿，救救我们。
不错嘛，小朋友，刚刚你手里挥着的衣服很醒目，我们一拐过来就看到了。
老师教我们防汛知识里有这一条。
哦，那我再考考你，刚才你们是躲在房顶上，如果水继续上涨，你该怎么办呢？
找能漂浮的东西逃生，
比如门板、大块的泡沫塑料之类的。
说得对。哎，前面的高塔斜下来了，快坐好，我们得绕开，不然容易触电的。
好。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山洪来临，登高避难，水上逃生，远离电线。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China Traffic Radio。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5年的7月4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10。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带动行业产销两旺。4S 店闭店，50多名车主靠起诉。快速解决返还补贴问题，最高法发布示范文本的应用典型案例。暑假坐着火车逛中国，这些铁路福利别错过。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新闻，收听节目回放。马上带您进入听交通。
听交通，
听交通带您关注。3号下午，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带动行业产销两旺。今年上半年，全国以旧换新方式销售电动自行车月均环比增长113.5%。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全国电动自行车收旧换新分别都达到了846.5万辆，是2024年的6.1倍。从生产端看，今年上半年前十大品牌电动自行车产量同比增长27.6%。从销售端看，共有8.2万家销售门店参加了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其中大多为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平均拉动单店销量呢，增长了30.2万元，促进了广大小微商户的经营发展。据水利部预测，7月3号到5号，青海东部、南部等地有强降雨，受此影响，青海的黄河上游干支流呢将明显涨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超警。7月3号12点，水利部依据相关规程，针对青海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关注雨水情，强化值守和研判，加强预警，科学调度水工程，做好防汛等工作。同时，根据24小时降雨的预报，水利部向河北、辽宁等10省、自治区发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醒防范强降雨。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缓缓地注入模板，由浙江交通集团投资建设、中铁15局承建的义隆庆高速沥水段项目呢，全线预制梯梁首件顺利浇筑完成。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义隆庆高速公路义乌至龙泉段土建二标项目位于浙江省沥水市松阳县古市镇，建设里程13.5公里，主要施工内容为隧道、桥梁、路基及其他附属工程建设。此次完成浇筑的预制梯梁首件为松阳西互通主线桥右幅2号-2梯梁，梁长29.96米，重约86吨。为保障此次预制梯梁首件顺利施工，项目团队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秉承高标准起点、高效率推进、高质量达标的施工要求，多次召开施工技术专题会议，精心编制首件施工方案和作业指导书，明确关键工序、技术细节。在梯梁预制过程中，他们采用固定台座加钢模板加喷淋养护加智能张拉工艺，加大人员、设备等资源的投入力度， 严格按照技术规范与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施工，确保梁板首件高质量完成。据了解，该梁板预制厂站负责预制生产1658片梁板，为确保梁板预制标准化精细化，厂站将引进专业的梁厂信息管理工具 Smart 4D 智慧梁厂生产管理系统，通过 BIM 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综合应用，对预制梁板的生产全过程进行数字化管理和三维动态展示，辅助现场智能决策，打造现代化智能梁厂。升级完成后的智能梁厂及钢筋加工厂、智慧生产线、普通生产线、智慧调控中心等多功能于一体，在预制替梁方面采用新型移动台座加液压模板加蒸汽养护加智能张拉流水线预制工艺，形成以钢筋绑扎区、铜浇筑区、蒸养区、张拉区为主的四大作业区标准化生产线流程。该项目执行经理吴斌表示，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精细化管理各项要求，围绕安全质量管控重点工作，加强施工组织设计，坚持数字赋能，持续推动项目实现机械化施工与智能化管控的深度融合。通过打造智能隧道建造、智慧梁厂、智慧安监等多个数字化场景，确保项目早日建成通车，助推山区高速建设管理模式优化升级。
义隆庆高速丽水段项目是浙江省“十四五”重大建设实施类项目和浙江省民生实事工程，途经遂昌、松阳、龙泉境内13个乡镇街道，主线全长约93公里。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改善沿线山区县交通条件，带动浙西南山区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中铁十五局承建的义隆庆高速丽水段项目的最新进展。接着带您关注日前中铁23局集团承建的四川德阳双东大道项目呢，取得了重要进展，全线路基工程圆满完成，标志项目建设迈入到新阶段，为全线竣工通车奠定基础。德阳双东大道项目位于德阳天府树谷核心区域，是连接成都第三绕城高速与德阳市区及周边的关键交通干线。项目路线呢，起于青衣江路东路的延长线的终点，向东穿隧道，北至德阳东收费站，全长约2.7公里，按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含两座左右分离式隧道。作为德阳交通重点工程，该大道建成通车将打通区域交通脉络，促进德阳市区与周边互联互通，推动经济协同发展。接着带您进入听热点。
听热点。
近日，交通运输部2025年我们一起去看海全媒体宣传活动开启。今天中国交通广播记者带您走进广东海事部门，为您带来当地海事管理与交旅融合发展新探索。请继续关注我们一起去看海特别报道，广东护航新能源车海运安全，打造珠江夜游绿色名片。请听记者宗瑞带来的报道。
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持续攀升，2024年新能源汽车出口量突破200万辆，海运成为主要运输方式。然而，海上汽车运输火灾事故频发，凸显消防系统有效性不足的隐患。广东海事局主动作为，联合新能源汽车厂商、锂电池企业、高校及消防研究机构开展系统性研究，牵头向国际海事组织 IMO 提交多项提案，推动设立新能源汽车运输安全独立协议，并主导制定行动计划，争取中国在该议题下的制度性话语权。广东海事局船舶检验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易彪，
目前国际海事组织已经为新能源汽车运输安全设立了单独的议题，成立了会监通讯工作组，并且以中国提案呢为基础文件制定了行动计划。海事局呢也将继续 对该议题保持高强度的输出，确保中国在该议题的主导地位，用国际规则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和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广东海事局秉持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的胸怀和格局，立足区位，深耕合作，在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促进绿色发展、深化国际交流等方面积极作为。目前，我国已与30个国家签署海船船员适任证书互免或单边承认中国船员证书协议，中国船员的适任能力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拓宽船员的就业渠道。广东海事局船员管理处金雷，
截至2024年年底，我国外派海员人次同比增长约 15.5%， 不断提高中国船员在国际船员供给市场的占有比，与全球共享中国船员发展红利。
在广州珠江航道，新能源船舶正重塑旅游体验。近三年，珠江游年均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2024年位居国际都市游船活力指数榜首，其中电池动力客船占比达 25%， 预计将继续增至 33%。 广州内港海事处副处长宋腾飞介绍，他们指导辖区企业开发的电池动力客船管理系统，实现设备警报智能化分级处置，为全国提供了珠江样板。宋腾飞，
珠江游航段是我国营运规模最大、航行最密集的新能源客船航段，有营运电池动力客船9艘，共2907个客位，预计未来含有约30艘左右的建造计划。珠江游作为交旅融合标杆和广州市城市名片，今年客流量已经突破172万人次，即将开始的暑期预计发送旅客约120万人次。海事部门发挥主角作用，通过管理创新的组合拳，让向新与向绿成为珠江渡运的自觉行动，推动珠江游成为航运新质生产力的实验田。
广东海事局的实践为航运业双碳目标提供了可复制经验。未来，随着国际规则话语权增强及绿色技术普及，中国有望在全球海运转型中发挥更大引领作用。此次我们一起去看海全媒体宣传活动，通过实地探访新能源船舶与珠江游船，向公众展现了广东海事服务国家战略、推动行业变革的成果。在建设交通强国的征程中，广东海事正以创新与担当书写新篇章。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接下来将带您了解 4S 店闭店，50多名车主靠起诉状范本快速解决返还补贴问题，最高法发誓发布示范文本应用典型案例，武汉地铁个人定制服务火爆。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马上带您进入到听先锋。
听先锋，
深夜零点，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公司太原供电段太原供电检测车间内，只有鼠标点击声和键盘的敲击声此起彼伏，接触网分析员高洋洋的双眼如同探照灯，紧锁在电脑屏幕上，一行行数据，一幅幅图像飞速地掠过。他正运用 6C 检测监测系统为暑运中的铁路供电安全编织一张无形的天网。来听报道。
太原南至太原站间59号定位管支撑斜腕臂侧套管单耳连接螺栓脱出，高洋洋的目光精准捕捉到屏幕上细微的异常，一个螺栓脱出的影像，他迅速标记分析，隐患等级高，存在定位管脱落侵陷引发公网故障风险，指令随即发出，请通知管辖车间立即做好现场确认处置。这套 6C 系统如同高洋洋延伸的火眼金睛，穿透黑夜，洞察着正太客砖、大西客砖、石泰线等13条旅客列车通道接触网上每一处毫米级的隐患。汛期叠加暑运，供电安全压力倍增，高洋洋和他的同事们加密天成，分析频次，确保万无一失。供电设备检测监测工作看似简单，但真要练就火眼金睛，准确发现判明安全隐患，绝非易事。同工区李工厂感叹道，接触网设备结构复杂，零件繁多，不同线路参数各异， 高洋洋从挂地现学起，历经六年多地面测量、高空检修的锤炼，接触网维修规则、接触网安全工作规则早已烂熟于心。凭借扎实的理论与实践积累，高洋洋总结出一观二看三查四探工作法。这双火眼金睛在数百万张图片、数万条公里线路的海洋中搜寻着针尖般的安全漏洞。屏幕上接触网零部件的影像被不断放大比对，绝缘子的状态、导线的磨损、金具的裂纹，任何细微的异常都难逃他的审视。自2017年以来，高洋洋累计分析监测数据照片超300万张，分析接触网线路5万余条公里，揪出设备安全隐患缺陷5671处，其中较大重大缺陷100余处。他的火眼金睛有效遏制了设备故障的发生，保障了铁路大动脉的不间断供电，也因此收获了国铁集团总公司、太原局集团公司、太原供电段各级通报表扬数十次。当晨曦微露，高洋洋仍在屏幕前坚守。无数个这样的夜晚，那双在数据洪流中专注搜寻的火眼金睛，正破译着接触网设备健康的毫米级密码，默默守护着蜀运列车的安全飞驰。安全飞驰。
接着带您走进的是我们今天的听社会，来带您关注相关方面的消息。
听社会。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印发通知，自今年7月14号起，在全国法院全面推广应用67类示范文本。示范文本到底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内蒙古一家 4S 店闭店，引发了返还购车补贴系列纠纷，车主们情绪激动，表达不清，调解员递上起诉状，示范文本顿时安静了，当场勾选填写，迅速理清事实和诉求，纠纷解决的速度大大超出了车主的预期。最高法日前发布了10个典型案例，来说明示范文本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相关报道。
2024年底，王先生、李先生代表50名车主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综治中心寻求帮助。他们都是2023年到2024年间在某汽车销售服务公司的 4S 店买的车。4S 店曾承诺会在购车后一定期限内返还购车补贴，却因经营不善闭店，一直拖欠。内蒙古北加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员王永梅介绍，
他们来的时候情绪比较激动，没有准备反映问题的什么材料，口头表述不清楚，证据呢也比较零散，我们就拿出了要诉式起诉状，只要按着要诉式起诉状的提示内容填写就可以了。填写完之后啊，车主就说这个表格特别好，没有他都不知道还能主张违约金。我们就将电子示范文本的下载路径告诉了他，他马上就把下载方式分享给了其他车主。我们之后也与 4S 店负责人打通电话，指导他下载并填写要诉式答辩状，方便他更好的去梳理思路，明确诉求，为双方后续调解工作做好准备。
考虑到购车补贴系列纠纷涉及车主多，诉求繁杂，影响范围广，且部分车主情绪较为激动，为实质化解纠纷，综治中心牵头市场监督管理局、商务局等相关单位以及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共同开展纠纷调处工作，并请入驻综治中心新的法官跟进指导调解。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法官李杰介绍，
调解当天先批量比对双方提交的要诉式诉辩状，确认这个系列案件案情基本一致，且双方对案件事实没有争议，症结仅在于 4S 店因经营困难暂时无力按约支付购车补贴。经多方耐心调解呢，车主同意延长返还期限， 4S 店承诺在宽限期内全额返还。50名车主与 4S 店达成调解协议， 其他车主参照这个方案与 4S 店自行协商解决。
法院还建立了要诉式调解与要诉式审理无缝衔接机制，一些比较复杂的诉讼能在半小时内审结。
实践中，要诉式文本的填写让当事人及时了解到违约金、惩罚性赔偿等可主张的诉求，也能一次性补齐证据材料。调解员将调解环节没有解决、需要诉讼解决的问题详细记录，与法院要诉式审理无缝衔接，推动复杂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化繁为简、快审快结，助力群众化解纠纷，最多跑一地。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浦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胡文龙就说到了他们指导办理的系列纠纷。
司法文本促推我们法院 90% 以上物业纠纷通过调解方式解决， 85% 以上案件以物业公司及时整改，促推业主自动履行物业费缴纳义务，实现化解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
最高法发布的案例显示，湖南省南县人民法院通过应用示范文本促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调解成功率从 35% 提升至 54%， 平均庭审时长缩短 50%。示范文本还助力听力残疾人诉讼无障碍，听力残疾人无法口头表达诉求，根据示范文本相关提示，可以通过勾选填空顺利完成要诉式起诉状及相关材料准备，充分保障残疾人诉讼权利。
听出行，听出行带您关注7月3号下午，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梅西滚装船码头、阿联酋阿布扎比港口集团旗下联合环球滚装船公司新一代双燃料动力汽车滚装船扎赫尔轮完成了近4000辆中国制造汽车的装载后开启首航。这是浙江省海港集团与阿布扎比港口集团继今年2025海思论坛上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后深化合作的又一成果。7月1号，为期62天的暑运正式开始，全国铁路运行图也开启了暑运模式，列车提速、线路新增、服务优化，不少人已经开始计划坐着火车逛中国了。这些福利别错过，凭附有标注减价优惠区间和火车票学生优惠卡的学生证，每学年10月1号至次月次年的9月30号可办理一次学生优惠资质核验手续，全年可享受4次单程优惠。新生凭录取通知书、毕业生凭盖有院校公章的学校书面证明，当年可以购买一次学生优惠票。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乘车可享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相当于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兑换车票更加优惠。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购买儿童优惠票。近日，武汉地铁赵家桥站换乘通道内，一块印着温馨祝福语与父子合影的暖红色灯箱呢，吸引了众人目光。这是魏女士为生日仅隔1周的丈夫和儿子定制的礼物。魏女士重视仪式感，看到灯光箱的祝福之后，经上网搜索选择武汉地铁生日祝福投放服务，因丈夫通勤经常在此站来上下车，所以呢就租下了这个灯箱。6月15号灯箱正式点亮，展示1个月，这份惊喜呢在丈夫生日当天才揭晓，她当晚下班路过时特意拍照留念。这个祝福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不少网友求同款。好，接着带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
气象信息。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7月4号，星期五。受到强势的副来高压的掌控，那目前啊，我国中东部多地呢正在经历一轮高温过程，高温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强度大，而且啊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那么今明两天呢，本轮高温范围是将达到最广，覆盖华北南部到华南中北部大片的地区，而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多地呢，即便是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哈，但是有副高助力，暖湿气流北上，那在降雨不强的时候呢，体感上也会比较的闷热。那其中黄淮到江南一带的高温强盛，而且啊最为持久，局地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40度，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而且一天当中高温在上午9点、10点就开始陆续报到了，入夜之后气温也仍然有28度上下，可以说一整天的暑热难消，请注意防暑。
嗯，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是全部的内容呢，已经跟大家来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本期节目编辑马静静，播音肖勇。我们下期见。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正满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满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8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团战有能量，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曲项向天歌，白毛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好的，谢谢。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全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China Traffic Radio。
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好，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朱鹤，和我们共同关注景区摆渡车是便民还是变相创收。欢迎您，朱老师。
谢谢主持人。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2023年12月，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景区价格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景区内交通工具，包括观光车、摆渡车、索道、缆车、游船等配套停车场到景区大门的交通工具，除因安全环保等确有必要统一乘坐外，不得强制要求游客乘坐并收费。该通知还规定，各地要按照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的原则，从严核定配套停车场到景区大门交通服务价格，有效遏制景区不合理增加游客配套交通费用负担等行为。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那当前部分景区将交通服务外包给了第三方的公司之后啊，也存在着一个定价混乱和一个责任推诿的问题。一问，那就是哎，我们这个第三方外包公司制定的这个规则。那么从保护游客权益角度出发，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立法来明确，那景区作为一个管理主体，需要对外包交通服务的质量和定价承担最终的责任呢？
嗯，您问的这个问题还是非常的专业啊，肯定是做了大量的前期的工作了。实际上呢，从国际经验上来看呢，我们发现很多成熟的这种的旅游市场，他们推行的这种的法律体系都是以景区为主责的，也就是强调谁受益谁担责。那么游客来景区必然是冲着景区的品牌来的，那么我来景区消费呢，不仅是给你外包服务商带来利润了，实际上更大的利润是在景区的，对不对？所以呢，比如说像欧盟的一揽子计划，然后像日本的这个旅游观光国立法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法规，都强调了景区应该在这个游客追诉赔偿中承担主体的责任。那么此后呢，就是景区可以采用这种先赔偿后去向外包商追责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来进行保障游客的权益。那在我们国家呢，实际上在这个旅游法中，旅游法2018年的时候也进行过一次修订，它其中呢第50条就强调了，说是这个我们在旅游景区呢，由景区承担整个的这个游客服务的主体责任，实际上也是从法律上已经明确了景区主责，但是具体该怎么去实现这样的一个追责主责和这样的一个责任分明的这样的一个权责界定呢，实际上我觉得确实正如您所说，需要去形成相关的行政规章，或者是在法律上去增加相应的条文去补充的。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去考虑，一旦游客在景区受到了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损害，那么由景区先行垫付，而对于外包商而言呢，景区有权以及有义务去检验外包商的相关的资质，那么它的一个服务提供能力，甚至呢可以采取一些这种的合同条约约束，比如说外包商可以先行进行一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保证金的相当于支付，由景区呢负责相关的，如果出现一些问题以后负责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赔偿，那么之后再去跟外包商进行按照合同进行这种合同约束的条例去追责，这样呢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保护我们消费者的权益的。
嗯，是，所以下一步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探讨的哈，是不是能够以景区为第一责任制来先赔偿给游客哈？那这样我想游客的满意度也会大幅的提高。那我们看到有部分景区对于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收取了全价的摆渡车费啊，而且呢也没有专用的无障碍车辆。那我们要如何确保特殊群体在景区的交通服务中获得合理的便利和费用的减免呢？嗯。
感谢您的问题，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实际上对于我们现在很多的景区而言呢，它对于这些老年人啊、儿童啊、残障人士啊，包括这个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它都有相关的门票优惠，但是在交通上呢就缺乏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实际上也是我们很多的景区目前需要去关注的问题哈。那当然在国内也有一些这种先行先试的这样的一些经验，比如说北京呢就规定了4A 级以上景区必须配备这种服务于特殊人群的残障人士的这样的一个景区摆渡车，然后像重庆的话，它会要求国有景区针对这些门票半价或者是免费的群体，去给他们的这个景区内交通服务，尤其是接驳车、摆渡车这样的服务去进行半价或者是免费，尤其是涉及到这个60岁以上老人啊、儿童啊，然后残障人士等等，实际上这样呢也在机制体制上呢给这些特殊人群以保护，同时呢涉及到我们景区的一些对于这些特殊人群的保护的公共服务设施，比如说您提到的景区的摆渡车、观光车，那我觉得景区有义务去采购一些特殊用车，比如说涉及到这个老年人的这种轮椅固定，那么你的这个摆渡车方不方便轮椅上车？像其实在一些西方国家，它有一些这种景区的摆渡车呢都是可以降低底盘的，那有个斜坡，老年人开着轮椅就能上来，对吧？然后还有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视障人士，你的这个摆渡车有没有语音广播？对于儿童有没有保护设施？那甚至呢现在在一些景区它的这个摆渡车、观光车还要配备一些急救药箱，以防特殊的视力特殊的这种急救事件发生，其实都是我们景区需要去探索的。那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实际上政府和社会组织包括企业也需要去做一些合作或者是模式的指导，比如说政府呢可以给予景区购买这种特殊服务的车辆以政策优惠然后对于一些开发这种特殊设备的企业，可以与这个景区去签署一些合作的条例，那么在景区以这种实验车辆呀，或者是这种的义务服务车辆呀去保障它的使用。那么同时呢景区也可以通过比如说培训一些志愿服务者，去帮助这些特殊人群获得更好的体验，因为毕竟这些人群也是我们重要的游客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景区的服务对象。
嗯，是，其实这个也像我们现在比较成熟的轨道交通来学习一下哈，看看是如何服务这种特殊人群旅客的。那可能这个景区的这个摆渡车它的学习空间还是非常的大的哈。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项目是企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加强基层监督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有力举措。今年以来，中铁23局轨道公司纪委坚持压实监督责任，考核量化成效，用好监督成果，持续提升基层监督质效。
该公司纪委立足基层监督点多线长、穿透不够等实际，在18个项目设置项目纪检负责人，充分利用近邻优势，常态化收集职工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以清单量化监督职责，形成业务部门抓监管、纪检巡查审计部门抓执行、基层单位抓落实的三位一体责任体系，推动监督在基层聚焦。
发现问题不是目的，规范管理才是初衷。公司纪委围绕树立群众信任监督、监督回馈信任的鲜明导向，着力让监督有结果、显成效， 对基层监督发现的问题实时进行监控，每周了解整改进展情况，推着问题消耗闭合，以本级巡查势不两支方式复核问题整改是否到位，是否存在虚假整改、纸面整改问题，是人因整而不改被追责问责，有效推动整改实改源头治理。
怕伤和气穿小鞋思想严重束缚了项目纪检负责人主动监督的积极性。为破解这一难题，该公司纪委按月召开基层监督工作例会，通报纪检负责人履职考核情况，通过考核量化的方式进行问效，倒逼基层监督做细做实。上半年收到基层监督情况报送表85份，认定有价值问题45个，避免经济损失约64万元，通报表扬6人次，通报批评24人次。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好，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朱鹤，和我们共同关注景区摆渡车是便民还是变相创收。那部分游客也反映说啊，支付了高价的车费之后，景区摆渡车呢却存在着班次少、等候时间长、临时取消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景区有大量大量的人在排队啊，甚至要排到四五排、五六排这个样子，尤其是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啊。那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服务质量监管机制来确保游客支付的费用与获得的服务水平是相匹配的呢？嗯，
实际上呢，对于旅游而言，它确实存在强烈的这种的气候性、季节性、时序性差异，对吧？那么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情况，就是在一些黄金周、节假日的时候，发现一个是景区的交通等候区，一个是实际上是景区的这种检票区域，还有包括一些景区的体验环节，都有大量的游客存在排队的现象。那么如何去调控客流，保障游客的这个不同实际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淡旺季的它的一个权益，实际上是在整个的景区体系中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就这个景区的摆渡车而言呢，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这种行业规范啊，甚至是团体标准啊、地方标准啊、航标啊等等一些标准的方式，去规定不同类型的景区它的这个摆渡车的发车频次、发车间隔时长，然后还有这个承载能力以及这个运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对它进行一些指标的约定的。那么我们通过一些科学的计量方法去减轻这个游客在其中的等候的时间啊。那么另一方面呢，其实也需要采取一些调节措施，因为对于一些景区的这个它的承载力而言，它实际上没有这么高的承载力，尤其是对于一些这种旺季的大量的客流，它没有办法去消化掉。景区的摆渡车可能也就这么多，然后我已经全部都上路了，我怎么去解决游客排队的事情？那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景区的运营者去发挥智慧了，如何去疏导这些游客？我通过一些休闲的方式去解决游客排队的时长，然后去让游客在这个排队的过程中不感到无聊，不感到拥堵，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另外呢，实际上对于一些突发情况、特殊情况，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雨季、雪季，然后我们这种景区的这个内部交通运输该怎么去保障，实际上也是非常值得去值得这种深层次探讨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景区有一些这种应急预案、储备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也是值得咱们后续再进行考量。
对，
当然我认为除了景区一方的努力，那么对于这种景区的交通服务来说哈，也是需要不断的提高，来争取来满足游客的各方面的需求。因为毕竟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种景区的摆渡车它的这种交通服务可能是不打折扣的，而且这个费用相对来讲它并不低，所以如何能够让它实现和老百姓花出的钱相匹配的服务 服务，这个我想也是我们这个在景区内的交通服务需要处理跟解决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在旅游当中遭遇了强制消费之后，消费者呢普遍也面临一个维权成本高、耗时长的问题，这个刚才朱老师也聊到了哈。那所以导致了许多的受害者最终就放弃维权了，因为刚才朱老师也说到，它的成本并不是非常的高啊，这个票价也不是非常的贵，那么你要一次一次的去给自己维权，这个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确实是需要耗损大量的精力的哈。那为了有效解决这样的一个难题，我们是不是需要建立一个旅游消费纠纷一站式的处理平台？我们要如何切实的来降低消费者的一个举证的难度呢？
我觉得您提的这个说法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实际上呢，在我们当前的旅游实践中呢，也有很多的地方在探索的，比如说像海南哈，它就搞了一个放心游的这样的一个投诉举证的平台，基本上可以做到三分钟响应，三十分钟处理，那么48小时之内结案，像这种的快速处理方式，就极大的方便了游客的这个投诉举证和赔偿的环节。那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像敦煌，它的这个文旅调节服务中心，就通过多部门联合办案、联合来处理的方式，解决了我们当前在旅游服务中这种多头管理、涉及不同部门啊、涉及不同事项的这样的一个错综复杂的管理的现状。那么其实是极大的服务了游客的，而对于游客而言呢，实际上我觉得怎么样能快速投诉、快速解决，是他们最想去看到的一件事情。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大家肯定也不是说我没事找事儿嘛，对吧？那未来呢，是不是还可以探索一些针对特殊消费的这种经营者自证无违规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探索的。比如说尤其是在一些强制购物消费的时候，那么游客举报了，那需要你经营者自证我确实没有存在强制消费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消费者的。那么同时呢，降低消费者的这种举证难度和处理速度，实际上也需要我们的科技手段来配合哈，包括这个文化和旅游部，包括地方的一些文旅部门以及政府部门，都在推动这种大数据的应用，在旅游、在文旅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实现这种多模态数据的综合处理。比如说游客投诉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在线调取游客的订单，那么通过一些这个景区的管理装置、监测装置，在线的实时的调取游客相关环节的一些关键举证材料，减轻游客自身在整个的投诉环节中我的这种的举证的难度，实际上也是我们当前管理部门包括运营部门在推动的一件事情。
是，刚才朱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这几个旅游大省的案例的确非常值得其他的省都来学习啊，但是这里面都存在一个问题，是各个省它有什么样的动力去学习这些问题，尤其是我们的这些景区的交通服务，它有什么样的动力去进行改变。那比如说你反正是要用我的啊，我无论我的交通服务做得好不好，哎，你可能你走不上去了，你就需要接驳车，你没有办法，我服务做得好不好你都需要用我，那可能客观上就没有办法促使他说，哎，我要进步，我要如何的替游客考虑哈。所以说如果当景区不再依赖交通服务创收，你就会倒逼他提升这个核心的吸引力，他有第二种第三种选择的时候，可能才会倒逼他改变啊。那剥离暴利业务是不是会有助于推动旅游业从门票经济向体验经济来进行转型呢？
确实诚如您所说哈，我们现在旅游业真正的从门票经济向体验经济转型，也是当前我们旅游强国建设、我们现代化旅游体系构筑的一个重要的命题。那么对于传统的景区而言呢，真正去挖掘你自身的潜力，而不是靠所谓的这些暴利营收部门实现盈利，也是当前景区需要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实际上在这个国内的很多的这种的探索中呢，也有很多非常好的经验，比如说像在文化 IP 上做一些打造和深入的探索，比如说像这个非常著名的洛阳哈，洛阳这几年特别火，尤其是在汉服节的时候，满城尽穿汉服，然后穿汉服的游客他可以半票享受一些景区的 体验服务，然后甚至是半价去享受一些就餐服务、一些交通服务。实际上呢，这些游客一方面乐在其中，那我作为一个深度体验者，真正的沉浸到了这个整个的区域旅游目的地的打造中；另一方面呢，这些游客也变成了景区的风景，然后真正的吸引这个游客大量的游客集聚，提高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效益哈。再比如说像西湖，那么西湖呢，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取消门票了，但是我们通过一些统计也发现了，西湖自从取消了门票以后，它的过夜游反而提升了40%，也就是讲呢，实际上门票并不是说旅游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抓手。那么如何去提升它的品质，如何打造它的品牌，真正让旅游业变成一个富民产业，变成一个公共产业，变成一个这个经营者和消费者都喜欢的、都开心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实际上是我们现在整个发展中需要去解决的一些核心问题哈。然后我觉得真正让旅游业变成了一个让大家都开心的、都幸福的产业，变成了我们牵扯到所有产业链端，那么包括景区内外、包括区域的这些消费者、经营者主体都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就是我们当前建设旅游强国的一个核心命题，也是我们构筑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之一。
朱老师刚才说到的特别好啊，像我们景区这种穿汉服半价，我们还看到很多的景区被诗词可以免门票等等啊。我们说文旅，文旅它是文化和旅游啊，我们要如何把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传承下来，如何和旅游相结合，提升大家的体验感，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那一方面呢，大家可以增强体验感，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增添景区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啊。那景区摆渡车呢，本应是游览体验的一个便利服务，却因为高价捆绑和变相强制消费，成为了游客出行的痛点。那要破除这道车轮上的烦恼，也既需要监管部门筑牢规则底线，严惩违规行为，也要求景区经营者优化服务品质，保障基础权益，同时呢，也要确保游客购票自主的选择权。当监管与景区形成合力，才能让游客的体验更加的舒心。今天非常感谢朱老师的分享啊，给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优秀的案例啊，都特别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思考。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听众观众的收听收看，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下期见。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近日，中铁23局青岛地铁5号线项目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遇见美好国企开放日活动。青岛宜昌路社区的几十名居民走进施工现场，零距离感受地铁建设的火热进程与央企担当，来听报道。
目前该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竣工，附属工程桩基施工圆满完成，正全力推进官梁施工，为出入口、封亭等配套设施搭建起坚实的成长骨架。活动当天，居民们首先来到官梁施工区，项目技术负责人通过现场讲解向大家介绍施工要点。主体结构是地铁的躯干，而维护结构作为附属设施的骨架，未来将连接起出入口、封亭等关键配套建筑，构成完整的地铁运营体系。在随后开展的施工微课堂上，技术人员详细展示了青岛地铁5号线湖岛站的施工进展，附属工程桩基已全部完工，官梁施工完成度达37%，后续还将推进基坑开挖和附属结构主体施工。湖岛站规划建设4个出入口、2组封亭，其中 C 出入口将直接连通小区步行道，实现居民出家门及入站门的便捷出行体验。目前，青岛地铁5号线湖岛站正全力推进各项附属工程建设，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
项目部科学调整施工方案，合理安排官梁的混凝土浇筑时间，并在施工现场加装隔音屏障，降低噪声污染。活动中，该项目部还向居民们赠送了印有施工进度的便民联络卡，上面标注了项目建设咨询热线，为大家及时了解工程进展、反馈意见提供了便利渠道。项目负责人表示，
施工过程中我们积极引入新技术、新工艺，通过智能监测、并建模等手段不断提升施工效率和工程质量，确保项目建设安全高效推进。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技术创新和民生导向，把青岛地铁五号线建设成一条交通线、民心线。
继续带您关注7月2号2025中国国际物业管理产业博览会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物博会有238家国内外展商参展。作为本届物博会新生力量，中铁建设集团安装公司集中展示既有建筑绿色低碳改造、建筑安全性能提升、能源托管与智慧运维、电梯全产业链等满足不同场景下物业服务的前沿技术和产品，围绕降低能源消耗、减少运维人力成本等痛点，多维度呈现新质生产力、赋能物业管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8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兑现有能量，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办2025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活动开始报名了。让我们携手国内国际青少年，一起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全球共话美好中国故事。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关注小主播系列活动信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哎，您这是要出门？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
让文化扎下根来。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暑期草原旺季，中国交通广播呼伦贝尔自驾游旅行团火热开启，
穿越呼伦贝尔大草原，探秘大兴安岭，到满洲里，走中俄边境，去海拉尔、乌兰浩特，九天八晚深度内蒙游，
骑马看草原日落，感受九种草原类型延绵过渡，驾车到西乌旗99号公路看84公里彩虹路，
打卡亲爱的客栈拍摄地点阿尔山，到满洲里看世界最大一型建筑群套娃广场，
穿越大兴安岭探寻驯鹿和鄂温克族，品特色蒙餐，
到额尔古纳湿地看野生动物，去中俄边境看一和分两国。
8月2号到10号出发，高端纯玩无购物，全程入住4星酒店，
签约中国交通广播旅行社，私家小团名额有限，专业领队安全无忧，
报名抢位赶快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抓紧报名了。中国交通广播暑期出境游来了，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5钻酒店。
7月到8月，5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到甘榜格南漫步阿拉伯风情区，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入住喜来登、希尔顿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中国交通广播。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小雪主持的。
小雪主持的。
常有天下。
常有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Namaste。
Barnome et Touriste。小雪。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话说呢，这个七月份啊，这我们现在刚好是在月初，正式开启了。好多朋友说，全年当中还是比较热的这几个月了。早上可能打开窗户的时候，也被那刺眼的阳光给晃到了。上班的路上可以感受到，还是有点热浪袭来的感觉。那么在暑期的时候，也有不少的家长朋友就开始憋着说：“哎呀，我这个小朋友，刚好他也放假了，然后可以一起呢，好好出去来一场出境游之旅。然后年假呢也留着。”啊，在全年的在这么几个月，那近期咱们中国交通广播也推出到了出境游，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比如说昨天呢就上线了像北欧哈、啊、那说到北欧的话呢，好多朋友可能首先就想到它是相对来讲呢就线路会比较长，但是这次给大家安排到的确实呢是比较精华的十日游。我们去的是北欧四国，像瑞典、丹麦、挪威还有芬兰，而且安排穿越了两大世界级的峡湾，乘坐波罗的海的夜游轮。那出境游方面一切为您安排妥当，还全程配备了金牌的中文导游，也就是说在沟通和交流的时候您完全不需要犯难了。那我们还包含往返的机票，是我国的这国航。那国航的话安排双点进出啊，也是不走回头路，时间是在8月9号，咱们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来一起报名。那么是在北京集合的，申请到全国免费联。打个比方，如果您是上海呀，如果您是杭州的、苏州的等等所在城市呢，像有国航的这个有飞机场的，我们可以帮您来解决比如从您的城市到北京的这一段的机票。那么我们是高端纯玩，不需要购物啊，完全是无购物的，这一点大家绑心放在肚子里就可以了。我们入住到的也是峡湾特色甄选的四钻酒店，想要报名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北欧，回北欧两个字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的线路详情了。其实说到北欧哈，大家想到一句话都说世界这本书要多读一读。刚好暑期的时候家长带着小孩子啊，说到外国看一下不一样的风景和景观带。夏季的北欧是天气最为凉爽的季节，大概平均的温度在20多度左右，不会又热啊又感觉有点黏的受不了。那么夏天出国游玩的话，到达北欧这个目的地还是不二之选的，不仅凉爽还能够美得像童话世界一样啊。那我们跟着交广去旅行，其实这一次给大家安排到的景观带还是比较丰富的。很多人讲啊，峡湾它是冰川写给大海的情书，峡湾的景观是我国唯一没有的地貌，那除了峡湾其他地貌我国都有了。所以呢不少朋友去到了北欧的话，第一件事就先看看峡湾的地貌。这次我们会带领大家看到两个峡湾，一个呢就是去到挪威穿越世界最长的峡湾秘境，是松恩峡湾，还有一个呢被誉为是最为安静的峡湾，看一看墨绿色湖面呐、啊，是哈丹厄尔峡湾。而且去到丹麦漫步一下安徒生笔下的彩色城堡和海岸线。有不少朋友从小就是说听安徒生的故事长大的，之前是爸爸妈妈给自己讲，后来自己呢也当了爸爸妈妈开始给孩子讲了。所以说我们会带领大家去丹麦看一看安徒生笔下的这个海岸线和城堡是怎么样的，再去到芬兰来探访一下古城堡，去到瑞典斯德哥尔摩群岛感受慢时光的巡航，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双游轮的体验。 而且这里啊，我们给大家特别是有四人的内舱免费升级到了两人舱，搭乘到的游轮也是五星级的豪华游轮，比如说维京啊，或者是施利亚，那么可以全方位的领略波罗的海的风情，超高的性价比给到大家。报名抢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北欧，回复北欧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咱们这回十天啊，到底是吃住行线路的安排上面写的很详细，那有一个码是客服的码，大家直接呢去扫码添加咨询就可以了。说到了芬兰、丹麦、瑞典、挪威啊，都是申根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只要办理其中任意一个国家的申根签证呢，就可以前往其他三国。所以一般来说呢，申根签证的审理时间是在一周到三周左右吧，如果速度快的话呢，一周左右也能完成。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护照的有效期在6个月或6个月以上啊。这次我们先由北京飞往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再去新港去寻访安徒生足迹，去丹麦王室的主要宫殿阿美林堡宫，再去到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哎呀，漫步在老城的时候，去当地的海鲜市场体验欧洲人的慢生活。哎呀，欧洲的海鲜市场是怎么样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啦。境外的八晚住宿哈，也有北欧轻奢的设计风格，显现了欧式风情。所以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去北欧的北欧四国，而且呢，往返的机票您完全不需要操心啊，都帮您安排好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欧，回复北欧就可以呢加入到我们的整个线路详情当中了。
在北欧，连时间都变得温柔。如果你渴望一场与自然相拥、与浪漫邂逅的旅行，北欧一定是你的不二之选。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挪威的峡湾，陡峭的山峰与清澈的海水相映成趣，乘一艘小船缓缓前行，耳边是微风与浪涛的和鸣，仿佛闯入了神秘的仙境。这里的每一处峡湾都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节奏，是岁月沉淀的视频。芬兰的广袤森林是童话的诞生地，踏入其中，静谧的氛围将你包围，偶遇的驯鹿像是从故事里走来。夏季郁郁葱葱，充满生机。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古老与现代完美交融，漫步在中世纪的街道，感受历史的厚重。在这里，每一块砖石诉说着往昔，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北欧的每一个国家都有着令人心动的美景，如果你也向往这片纯净之地，那就收拾行囊，开启属于你的北欧梦幻之旅。说不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邂逅一场专属于你的北欧奇遇。
想要回听央广旅游节目吗？
在云听 APP 中搜索畅游天下，
能收听节目回放，
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最近有不少游客在报名出境游的时候，都会问一个容易被忽视但是很重要的问题，参加出境旅游团到底需不需要缴纳小费。其实在部分国家，小费是社交礼仪的一部分，在餐厅用餐、酒店行李搬运、出租车服务等场景下，支付小费已经成为约定成俗的习惯。但是要明确，小费文化不等于强制付费，更不等于旅行社可以借这个名义顺带收一笔钱，它的本质是对服务的认可与感谢。根据规定，小费不属于旅行费用的一部分，旅行社不能强制收取，也不能把小费金额当作报名条件，更不能用建议缴纳或行业惯例这样的说法误导游客。有时候在行程说明或合同条款中会看到类似游客需向导游或领队支付小费的内容，听上去似乎合情合理，但如果导游或领队是由旅行社自己委派的，那这种做法就可能已经踩红线。尤其是遇到要求提前缴纳、统一收取甚至直接绑定在报名表里的情况，就要格外注意了，这很可能已经违反了行业规定。如果行程安排中确实涉及当地小费文化，旅行社应该提前说明，让游客自愿决定是否给予。建议大家还要问问有没有参考金额，最好都写进合同，旅行才更安心。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 UP， 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成称大使。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呢，在咱们直播间当中啊，也邀请到了来自于中青旅遨游旅行的首席领队王真颖王老师来上线节目，跟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北欧四国的绝美风景啊。说到王老师啊，那去到北欧的时间非常的久了，而且呢，从事旅游行业达到22年的时间，非常资深的北欧领队了，曾经也是去过102个国家，也是环球旅游达人。那王老师好，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其实说到王老师对于北欧啊是相当的了解，那在这两天的时候，好多朋友也都在进行咨询。首先，北欧四国的路线哈、需要办理的是这个申根签证，那从完整提交材料到最终拿到签证，就正常来讲，咱们办理这个流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呀？
像我们一般北欧行呢，去到北欧4个国家，我们有的时候呢会选择给客人办理的是瑞典签证，或者呢是挪威签证。具体选择哪种国家的签证呢，取决于这个团队在当地国家哪个国家待的时间最长。比如说咱们以这个北欧四国我们现在的这个行程来说吧，我们是在瑞典玩的时间是最长的，所以呢我们会办理这个瑞典的签证。一般呢就是像我们这种出境游办的这个签证叫做 ADS 团队签证。它呢也是根据不同的国家，虽然都叫申根签证，但是周期也不一样。比如说如果是冰岛的这个申根签证，一般是需要10到15个工作日，挪威的这个申根签证呢需要5个工作日左右，瑞典的这个申根签证呢大概需要7到10个工作日。如果你要是带孩子出行的话呢，可能需要做一些公证或者认证，那么就是准备的这个周期会稍微比这个成年人要更长一些。所以呢其实我们一般建议客人在报名的时候尽量是越早越好。
所以其实呢我们在办理申根签证的时候就是还是有一些差别，比如说挪威啊、瑞典啊、冰岛啊都不一样。当然呢只要办理了之后，这几个国家那都是可以去，都是通用的，对吧？
对，没错。
所以其实像我们这个团期咨询量也比较大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想好了就抓紧时间准备材料，其实这个就跟咱们国内出游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日常比如说呢像自驾游啊，可能临出发前3天封团这样，但是我们可能确实出境游，尤其北欧的话它封团的时间会比较早啊。有的听友你如果不说他真的不知道，说啊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吗？但是这个签证的话确实是要提前进行办理啊。而且基本上咱们像出境游的话，像北欧的话都是私家小团，就其实它的这个整个比较精致化，对吧？
对。
那就是有朋友就如果说准备报名的话，刚才也说了还是要提前办理这个流程，那就像护照的话是不是得在6个月或6个月以上的有效期啊？
对，护照得有至少是6个月以上的有效期才可以去那个办理去签证。
那其实说到北欧四国，它也横跨了多个时区，像和国内存在明显的时差了。那有的朋友呢也会觉得说当地的这个季节怎么样啊，然后时差怎么样啊，天气的差异大不大呀？那现在我们比如说像8月份来出发的话，当地穿着方面是怎样的？
像那个现在呢是属于是北欧最凉爽的这个季节，最舒服的季节。你看像现在呢在咱们中国很多地方已经是炎炎夏日了，但是现在的北欧呢却是一个清凉夏日。一般的温度就是白天呢是大概在20度左右，穿一件长袖或者呢穿一件短袖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在傍晚的时候，你可能睡觉的时候还需要盖上被窝。 啊，所以我们基本上说啊，六月到八月去北欧，就是去北欧去避暑去了。
嗯，
很舒服。
大概时差的话是几个小时？
就是北欧呢，其实咱们会去到这个咱们的四国的行程会去到、丹麦、瑞典、挪威、芬兰这四个国家啊，它涉及到两个时区啊。像现在呢，就是像挪威、瑞典和丹麦这三个国家呢，它是属于东一区的时区，
嗯、
跟咱们中国呢有六个小时的时差。
六个小时
啊、
嗯，
也就是咱们现在北京时间呢是下午一点钟啊、
嗯，
咱们减去六个小时啊、
嗯，
这个。现在丹麦呢就是早上起来七点钟、
哦、
啊，像那个芬兰呢它是属于东二区啊，它跟中国有七个小时的时差、
嗯、
啊，如果去到冰岛的话呢它是属于零时区啊，跟咱们中国呢有八个小时的时差。
嗯，所以相对来讲的话每个地区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啊。
嗯，
那像比如说有些时候咱们出去游玩啊，你打个比方，比如咱们国内出游，像新疆它可能有的时候会有小气候哈、啊、比如说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呀，像喀纳斯这边会比较凉，然后咱们携带衣物的话就有短袖，但是你也还得有长的。嗯、那像北欧的天气的话是怎么样的？会那种早晚温差大，还是说基本都是恒定的呀？
其实那个北欧的天气呢跟咱们中国的新疆有一点相似，它是属于这种早晚比较凉，中午比较热的这种天气。我一般就是出行的时候呢都会建议我的客人他们采用这种、
嗯、
我叫做洋葱式穿衣法。
一层一层
的包。对。这个冷的时候呢就一层一层的穿、
嗯、
热的时候呢咱就一层一层的包。
嗯，
而且呢就是在北欧呢最好呢你可以准备一件防风防雨的这种衣物啊、
嗯、
因为就是它那边夏天有的时候呢
会下雨，
会下雨啊、
嗯、
但是雨不会说一直一直一整天都在下，它可能会下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它就停了。
嗯，所以确实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当地人有的时候会拿着一把伞啊、也是有原因的。
嗯，
当然肯定还有朋友比较好奇，那咱们从国内以北京为例吧，北京出发啊、如果说飞往到北欧四国大概飞机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像北京呢现在我们的行程里一般都是采用的是国航的直飞的航班。
嗯，
从北京呢飞到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大概的飞行时间是九小时四十五分钟。
嗯，
如果从斯德哥尔摩飞回北京呢它的时间大概是八个半小时。
嗯，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选取这个国航班的这个原因啊，因为呢我们可以就是直接飞过去，这个时间相对比较短。
嗯，
像现在很多的这个欧洲航空呢它就要绕行这个中东中亚这样的再飞过去，就比如说原来去年的时候汉莎航空它从法兰克福飞北京的话、
嗯、
就是为了避免经过这个俄罗斯上空，它要绕到这个阿塞拜疆，等于同无形当中呢要增加了将近1500公里，这个飞行时间呢就从九个半小时直接拉到了11个小时、
啊、所以选择咱们中国的国航哈、啊、大家都比较熟悉啊、
嗯、
在国内的话咱们飞经常也会选择国航，然后就比较放心啊，咱们都了解这航空公司啊、
嗯、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是需要转机吗？
我们这是国航直飞的航
班。直飞。
对，我觉得在选择旅游产品尤其出境旅游产品的时候，这个航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嗯、
就是直飞和这个中转的航班价格就差了很多、
嗯、
旅游的舒适度也相差了很多、
嗯、
你想我们直飞可能九个多小时就已经飞到了，你可能你要是选择中转的话你可能需要十几个小时甚至二十几个小时才能飞到目的地、
嗯、
那你对体力的要求就更对比较折腾、
啊、所以在这个航班选择上咱们给大家选择也是最优的，而且大家放心啊，就是国航，而且有这个联运啊，航空联运，那也就意味着说不一定非得是北京的朋友，因为咱们节目是全国覆盖，可南方收听的朋友也比较多哈、啊，像上海呀、杭州啊，包括像武汉呐、啊、等等啊，那这些地区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来申请联运，对吧？
嗯，没错。
嗯
啊，而且呢，只要是有国航覆盖航班的这个城市，
嗯、
我们都是有这个免费联运给提供给大家的。
嗯，首先您所在城市有飞机场，第二个有国航啊，现在其实基本上大大小小都覆盖的会比较多。啊，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最近咨询量比较大的，在旅途当中啊，吃和住绝对是重中之重了，因为吃住啊会影响大家对旅途当中的游玩体验，所以说像这次我看给大家安排到的住宿风格哈、啊，也完全是欧洲的风格，而且里面呢除了有四钻酒店以外还有呢像游轮，也是五星的游轮啊，升级了两人的内舱啊，吃住方面跟我们再来讲解一下吧。
像我们这一次的北欧四国十日之旅呢，我们在这个北欧呢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当地的四星级标准的这种住宿酒店。
嗯，
北欧呢它的住宿呢其实是有着他们自己的风格的啊，这种风格呢我们叫斯堪的纳维亚风啊，它被称之为简约而不简单 啊，北欧的酒店其实呢，它更强调的是这种自然环境的融合，它非常注重环保，而且呢就是可持续性发展，啊，就比如说咱们酒店的房间里，不像咱们国内的酒店啊，会提供什么拖鞋呀、牙刷、洗漱用品这些东西，在咱们的北欧的酒店里是完全不提供的，啊，像洗头水啊、沐浴露啊这些也都是大包装的，不是那种一个一个可以带走的小包装，就连房间里的这个垃圾桶啊，一个这个垃圾桶它都要分好几个格子啊，干湿分离，这个垃圾要分类。
嗯
啊，而且呢，在北欧呢，它的这些住宿啊，其实我们经常说它是看似简约，但是功能性极强。
嗯，
而且呢，北欧呢，它风格呢是以这种极简、明亮，而且这个崇尚自然为这种主要的特点的，所以它非常注重这个空间的这种开放性和通透性啊。就像我们酒店房间里有一些的这个房间呢，它就直接刷那种灰色或者大白那种墙。
嗯，
可能呢第一次去北欧的朋友呢，有些人觉得说，哎呀，这怎么看着那么简陋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北欧当地的一种设计理念啊，是他们这个北欧风格的一个体现。
嗯
啊，像我们在这趟行程中呢，我们会在这个挪威的峡湾啊住上一个晚上，就住在这个挪威峡湾里面啊，会住一般呢，我们都会选择在这个峡湾小镇上去住，啊，这个峡湾小镇上的这些酒店，可以说每一个都像是一个美不胜收的这么一个风景画。很多酒店呢，它都是就是建在峡湾边上的，
嗯，
你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无极的峡湾美景。
嗯，其实很多朋友去到北欧，首先就会先去到峡湾啊，因为峡湾是我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它是大海和冰川哈，共同作用来形成的。
嗯，
所以说呢，在这次我们暑期哈，出境游之旅给大家安排到的呢，就是直接去到北欧四国啊，稍微走得远一点儿，哎呀，丹麦、挪威、芬兰还有瑞典十日游，穿越两大世界级的峡湾，而且呢，其实在这趟线路当中安排的全程啊，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么稍后回来，我们会跟王老师一起来细聊一下。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现在也是个报名的抢位环节，8月9号啊，全国联运，那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来报名。我们是在北京集合出发的，但只要您所在的城市有飞机场，然后呢有中国我们国家的国航，都可以给您办理到了这个免费的联运。所以说来去来回的大交通您完全不用操心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北欧，回复北欧就可以看到整个线路的详细情况了。稍后回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在当地我们都去哪些比较著名的景区景点呢，那打卡哪些人文特色，稍后接着聊。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英雄联盟职业联赛8年官方合作伙伴，更受中国电竞用户喜欢的能量饮料，开局有能量，快喝红罐正马，有能量当然正马。驾驶途中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绿色环保的世界，
只有绿色吗？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外出装上自带杯，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我是从2000年开始听畅游天下的，也是广播发烧友吧，真的是小雪的老听友了，听了好几年了。我老公还老笑话我，觉得这是什么年代了，怎么还听广播呢。直到小雪组织去西沙群岛旅游，我给家里报名了，我老公才服气。小雪主持人安排的都特别好，跟电台做活动也放心，现在我俩一起听节目了。
我在博物馆工作，收听畅游天下是在去年，当时在开车偶然间听到主持人小雪说博物馆研学的话题，因为说到我这个行业了，马上就留心听了，觉得主持人挺懂，分析的挺到位啊，我就开始追这个节目，一发不可收拾啊，也成了老听友了。
我是做保险行业的，日常工作压力挺大的，再加上我刚工作嘛，积蓄也不算多，所以跟朋友一般都选择穷游，每次做攻略呀，都觉得特麻烦。有一次下午我外出办事，开车呢就听到了畅游天下这个节目了，主持人小雪把这个旅游线路呀说得特别详细，我觉得很受用。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回复旅游。
总要走过千山万水才知道何去何从，旅途中的故事和你一同分享。
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呢，跟着交广去旅行，我们深度来解读一下在这一次咱们暑期推出的北欧四国出境游之旅啊。好多朋友一看会发现性价比是真的挺高的，主要是包含到咱们国航这个直飞哈，就不走回头路，然后呢一去一来回往返的飞机票，而且呢是这条线呢也不需要咱们转机哈， 直接一下就到了。相对来讲呢，从我们国内飞到北欧也是最快最近的，而且我们又非常熟悉哈这个国航。然后关键问题是不走回头路，它是一个双点进出的。8月9号呢，就是在北京来集合。但是您是外地朋友也不用怕，我们只要您当地有飞机场，当地有国航啊，国航覆盖的飞机场，基本上都能够，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城市地区吧，哈，就都能够有，就都能够覆盖省市地区啊，基本都有飞机场，然后咱们就可以给您申请到免费的航空联运，所以大交通您完全不用操心了。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请出中青旅遨游哈，这个金牌领队去了北欧100多次的王老师来上线，王老师好。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因为在当地要办理那个申根签证啊，还有提前要办理手续，所以咱们8月9号出发的话，基本上大家最晚最晚得什么时候要决定啊？
就是在7月下旬啊，就得决定了。它大概呢是7月20号、25号左右。
嗯
啊，因为我们要有留出来大概10个工作日，5到10个工作日来给大家去办理这个申根签证。
嗯，所以其实办理签证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大家要打好这个提前量啊。就可能跟其他的这个旅行团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它需要申根签证，但是它其实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就是相当于办下来一个国家啊，这几个4国就都可以去了，是吧？
啊，对，没错。
嗯，那我们说到了像丹麦，好多朋友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安徒生童话世界，这个小时候我们都有听到过，还有那个小美人鱼的雕像都在丹麦。小美人鱼雕像好多朋友其实去之前它是一种想象，但是到了那儿当地发现，哎，它又是另外的一番，可能跟自己的想象还有点差距啊。但是最起码从童话照进了现实。当然其实像王老师去了特别多次，比如说像丹麦旅游，有没有什么比较宝藏的景点，或者这一次带领大家去到的哪些好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我们这一次北欧四国的旅行当中呢，我们会去到这个有着童话王国之称的这个国家丹麦。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呢都是从小听着安徒生先生的这个童话长大的。
对。
在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呢，确实呢也留下了很多关于安徒生先生的这个踪迹在里面。比如说在我们这次的行程中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往这个小美人鱼去到看到阿美林堡宫也就是现在丹麦的国王居住的这个地方。同时呢，我们还会去到非常漂亮的这个七彩的这个小街，叫做新港步行街。在那里呢可以看到各种七彩的漂亮的小房子，
就是它的房子外观颜色刷的五颜六色，是吗？
对，
那就比较好拍照了。
对，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到了那边之后呢都会在那边拍。然后在这一次行程中呢，我们还会有机会有可能会去到这个腓特烈城堡。其实丹麦呢被称之为城堡的王国，整个丹麦它虽然只有4.3万平方公里，但是在这个小小的国家里它拥有将近100多座城堡。其中呢像腓特烈城堡呢，它是被称之为是文艺复兴式的建筑风格，是整个这100多座城堡中最为美丽的这么一座城堡。它同时呢也是安徒生先生他的童话故事中城堡的原型。所以我们到时候有的时候会有机会去看到这个景点。
所以去看那个城堡发现怎么有点似曾相识真的就是因为小时候感觉那个记忆里面印象里的那个城堡啊，原来就是有到原型了。所以其实如果家长带着小朋友去的话，会真的真真正正的走到他心里的那个城堡里面去啊，这还挺难得的。
是，而且呢像这个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在2023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他就把哥本哈根这个城市评为世界建筑之都。在这个城市里有很多非常独特非常漂亮的这些建筑当我们车行经过这些建筑的时候呢，你从车窗外向外飘过去的时候看到，哎呦，真的是非常美丽的这么一个国度。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到丹麦的时候，可玩可看的包括像网红打卡点儿也都还是比较多的。那另外其实我们这每个国家，比如说从丹麦然后再去到隔壁的瑞典它是不是也都比较近？
对，北欧呢它这4个国家都挨得非常的近。而且呢人口也不多，整个的北欧加起来，这5个国家加起来只有将近2500万的人口。这个相当于咱们中国上海常住人口的总和。这个瑞典是整个北欧中最大的一个国家人口也只有将近1000万。它呢瑞典的这个国土呢有4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是咱们中国黑龙江和辽宁两省的这个总面积的总和。一说到这个瑞典咱们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起一个 这个科学界的名人，
诺贝尔先生是吗？
对，安徒生，对，诺贝尔先生，对对对，诺贝尔先生。
而诺贝尔他的，比如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个颁奖还有晚宴所在地，是不是这次我们也有幸能够去看一看啊？
对，其实每一年呢，在12月10号这一天，就是全球的科学界的目光都会集中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
嗯
啊，就在这一天呢，这个诺贝尔的颁奖典礼以及他的颁奖典礼晚宴啊，都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啊。像他的颁奖典礼呢，是在这个首都斯德哥尔摩的蓝色音乐大厅里边举行。
嗯，
然后我们这一次在行程中呢，会带大家去到这个诺贝尔颁奖典礼结束之后晚宴的举行地啊，也就是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了。
嗯，
啊，这个市政厅呢，它当时在这个1923年建好啊，到今年呢有102年的这个历史啊。然后这个很多基本上每一个去到瑞典的朋友都想去这个里面去看一看。
嗯，
啊，因为呢每一年在诺贝尔颁奖典礼晚宴的时候，这些获奖者都会款款地从2楼的金色大厅走到1楼的蓝色大厅。
哦，
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站在那里拍一张诺贝尔获奖者的同款的照片。
嗯，
啊，
这个挺难得的。这个一直听到说啊诺贝尔奖，而且一年一度大家都会关注啊，结果就啊他们就相当于是走进大厅，有点像我们说的走红毯那个感觉是吧？
对，而且呢，嗯，这个建筑啊，它被称之为欧洲20世纪最美的一座建筑。
嗯
啊，它呢最漂亮就是刚才我说的蓝色大厅和金色大厅。
嗯，
它的金色大厅呢是用这个金箔，中间就是两块玻璃夹着一块金箔做成的这个小方砖，哦，一共用了这个2000万块的这个小方砖拼接成了整个的金色大厅啊，金碧辉煌。
是金碧辉煌，所以它就叫金厅
啊。对，没错。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你看带领大家打卡的都是平时耳熟能详的安徒生先生的就是所在地啊，它的原型就是那个城堡的原型，然后再去到瑞典去看一看诺贝尔，然后当时呢我们说颁完了奖之后啊可以举办晚宴，然后呢走红毯的这个地方，从金厅到蓝厅啊，所以呢都是大家平时耳熟能详，一直可能听了很久，但是没有机会去亲身实地去一下的目的地。那这回我们带领大家深度游玩北欧四国，就在暑期的时候，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两个字北欧，回复北欧，我们是在8月9号的时候出发啊。然后呢往返的大交通机票我们都是涵盖在内呢，而且最主要的就是没有任何的购物，高端纯玩的。刚才其实在互动平台上有好多朋友在实时的来进行提问啊，然后大家呢回复北欧两个字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个路书，就是每天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10天的一个详细情况，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看，里面的图文都比较丰富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个码，这个码可以直接添加上，然后呢就跟咱们的客服进行交流啊。抢位报名现在的通道呢是已经开启了。当然说到了北欧四国，还有朋友他是奔着峡湾去的，你像挪威的话呢也有人管它叫做峡湾之国，我们说了有世界上最长的峡湾，也有最安静的峡湾，因为峡湾的话它是冰川和大海相互作用而成的，所以呢是我们国家就是唯一没有的地质地貌啊。那所以有的不少朋友说那我去看就是看平时没有的呀，所以去到这儿的话，像峡湾我们这次还安排了特别打卡2个峡湾是不是？
对，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会带大家去到挪威排名第一的苏恩峡湾以及排名第二的哈当厄尔峡湾。其实呢这个就连这个地质专家呢都把这个挪威的峡湾啊称之为挪威峡湾王国啊。在整个的挪威西海岸一共有将近100多条不同的峡湾，
有100多条，
其中呢最著名的一共有4条，分别叫做苏恩峡湾、哈当厄尔峡湾、吕瑟峡湾和盖朗厄尔峡湾。其中呢最美最精彩的是2条，就是苏恩峡湾。苏恩峡湾呢它全长一共是204公里，最深处呢可以达到1308米啊，这个也是每一个前往挪威旅行的朋友都会必去的这么一条峡湾啊，它的精华之处也都在苏恩峡湾了。那么排名第二的哈当厄尔峡湾呢，它呢全长179公里。
嗯，
哈当厄尔峡湾呢它是以田园牧歌般的景色而出名，这个同时呢也是在全球这个纬度最高的一个水果产区，像这个季节呢哈当厄尔峡湾里的车厘子熟了
车厘子
每年只有20天的时间啊，是可以采摘车厘子的这个季节，所以我们到那块的时候可以去尝一下哈当厄尔的车厘子。 嗯啊，真的是这个酸甜可口，
酸甜可口的感觉。很多人也说哈达厄尔峡湾它是比较安静啊，被人誉为说比较安静的峡湾，就那个湖面啊，然后整个来讲的话就很平静，然后有治愈系的感觉
啊。对，没错。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我们最后还会安排到像千岛之国的芬兰啊。其实说到芬兰的话呢，它呢就好多朋友说它的美啊，就是之前好多朋友看到了那些图片啊视频啊，就觉得还很期待的。在芬兰当地的话，又给我们安排到了哪些不一样的特色吗？
在芬兰呢，我们这次的行程中呢，会带大家去到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以及芬兰的故都图尔库。其实芬兰这个国家确实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美丽的这么一个国家。当年呢，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郭沫若先生曾经拜访过芬兰，并且呢写下了一首诗。诗中是这样写到的：信是千湖国，港湾分外多，森林峰岭立，岛屿似星罗。郭沫若先生就用这短短的20个字，把芬兰大自然的自然风光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这个在芬兰呢，它拥有18.8万个湖泊，所以有着千湖之国万湖之邦的这个美誉。它的港湾呢也是非常的多，像咱们这次会去到的这个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它就是在芬兰排名第一的第一大港。但是每一年呢，从10月份一直到4月份，它的这个海水会结冰的，那个时候去到芬兰的时候呢，就需要这个有破冰船的这个开路，这些船才可以进进出出。港湾分外多，森林峰岭丽呢，其实说的就是芬兰这个国家它的这个森林资源非常的丰富，它在整个欧洲来说森林是排名第一的，它的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70%，所以有绿色金库的这个美誉。所以我们经常说啊，就是带着朋友们去北欧去芬兰，是给大家的这个肺换换滤芯儿啊，因为那边的空气简直是太好了，
所以湖特别多，千湖之国了。
对，所以还有最后岛港湾分外，森林峰岭丽，岛屿似星罗，所说的呢，就是芬兰这个国家不仅湖多，岛屿也是非常的多。所以它也有将近上万个这种小岛。所以芬兰它是这个芬兰玉的发祥地，是圣诞老人的故乡。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没有去芬兰之前呢，可能很多大家呢就已经感受到了芬兰的这些元素。所以像这个圣诞老人，他是在芬兰北部一个叫做罗瓦涅米的城市。每一年呢，到了圣诞节期间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会去那边去看一看，被联合国评选为真真正正圣诞老人长得到底是什么样子。还可以跟他合影，然后让他去给你写上一张明信片。
然后再写点祝福之类的。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的北欧四国安排的整个细节感也是拉满了，然后给大家呢线路的话也设计的是比较到位的，深度游玩去到瑞典、丹麦、挪威还有芬兰，一共是10日游啊。想跟着中国交通广播在暑期出境游去到北欧四国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北欧，回复北欧可以看到整个线路的详情。8月9号呢是在北京集合的，然后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因为呢我们给大家申请到的是航空联运呢，也就是您的往返机票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解决了，那选择是国航，完全不走回头路啊。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因为还要留下办理申根签证的这样的一个签证时间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北欧，回复北欧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了。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接着聊，因为10天的线路行程里面丰富和精彩的内容还有很多啊，稍后回来。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打次跃动车厢。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张开十指操，把车停好，双手用力紧握，想象手里有东西紧紧捏牢。一二三四，2 2 3 4，用力。3 2 3 4，4 2 3 4，好。哇哦！再来用力张开，放松食指。再来一遍，想象手里有东西，紧紧握拳。1 2 3 4，2 2 3 4，再来慢慢张开。3 2 3
长手腕，增强手部灵活，反复来做十指操，缓解手部不辛劳。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舒心不少。汽车红灯操，红灯操。畅游小课堂，畅游小课堂开课了，我是旅行达人畅小溪。出境游的人数近年来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在出境游的时候有没有给国外友人带来一个好的中国印象呢？小溪今天来告诉大家，文明出境游需要注意什么。首先，很多国家和地区会比较注重私密空间，那咱们就要留心了，不要打扰到其他人的正常生活。打电话或交谈的时候小声一点，在街上行走时也要与其他人保持一个安全距离，目光也别老是盯着别人脸看，这几点都是需要注意的。然后就是尊重不同的风俗文化，这需要我们在出发之前就充分了解前往目的地的风土人情。比如说有的国家是不允许抽烟或者喝酒的，这些要事先了解清楚，这既是文明旅行所必须的，也是安全旅游所不可或缺的。再者是不要随意的乱涂乱画，这是一种前几年比较常见的陋习了，特别是在一些文物古迹上面乱写乱画，不仅破坏了珍贵的文物遗产，更是一种缺乏社会公德的恶劣行为。大家千万不要乱涂乱画，弄脏了风景也坏了自己的名声。最后就是要注意有序排队了，国外有很多卖场都有国人哄抢的身影，小溪呢建议大家前去购物要有序排队，给世界一个文明的中国形象。
不在乎去哪儿，只在乎与谁。畅游天下，与爱同行，陪你看不一样的风景。
来挪威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峡湾。在挪威语中，峡湾的意思是海，所以说峡湾呢就是海水倒灌。深入内陆后形成的港湾，挪威拥有众多美丽的峡湾，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松恩峡湾了。松恩峡湾全长204公里，是世界最长最深的大峡谷之一。乘坐游船可以深入到峡湾的内部，欣赏沿途壮丽的景色。两岸的山峰高耸入云，山上的积雪终年不化，与碧绿的湖水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领略到北欧独特的自然风光。除了坐船游览峡湾之外，还可以选择乘坐高山火车，探索峡湾深处的神秘世界。在高山火车的行驶过程中，可以看到许多壮观的瀑布和峡谷，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般的世界里。如果你对大自然充满好奇，那么一定不要错过这些机会，亲自体验一次挪威缩影的魅力吧。
接着都被挡住。
不在乎去哪儿，只在乎与谁畅游天下，与爱同行，陪你看不一样的风景。
采访老听友，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我是去年十一假期跟着畅游天下节目去的七沙群岛，因为当时我眼睛刚做完手术，所以开车不太方便。非常感谢主持人小雪在自驾游的环节把我们分到了她自己的工作车上，一路上也很照顾我们，一点架子都没有，也特别的亲民。然后日后如果小雪带团，只要我们夫妻有时间的话，我们一定参加。
我家孩子小学三年级了，一直想带他出去自驾游，但是没啥经验又不敢走远。那天听见小雪的那个畅游天下节目，说五一去太行山挂壁有自驾游车队，我们就报名了。跟着央广旅游的车队啊，体验感特别好，拿着对讲机车况随时都能了解，特别安心。
我们老两口一直想去